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次我们就看了民数记的第25章上半部，有关于巴兰的教训。不过这个课题我们还未讲完，今次我们就会完成这个课题去的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启示录那里呢就告诉我们，这一类的教训呢已经进入了教会了，并且呢现在已经在教会当中。我认为仇敌呢就不能够由外边来伤害神的子民、神的工作或者是神的教会的。教会遭受的伤害呢不是由外边而来的。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里面呢，主耶稣呢就对别加摩教会这样讲，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个呢就是巴兰的教训。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别加摩教会呢就是代表同世界融合的教会，世界呢就好像洪水咁样呢涌进教会里面，而撒旦呢亦都藉此呢个机会呢渗入别加摩教会当中。这个呢唔系嚟自外面嘅迫害，而系巴兰教训里面嘅内在嘅问题出现咗嚟伤害咗教会。这个重要嘅原则可以呢应用喺我哋嘅生活各个层面上面嘅。罗马帝国唔系咧，系由外边嗰度而遭受到瓦解同埋失败噶。外边嘅敌人咧，系唔能够摧毁罗马帝国噶。罗马帝国咧，系由内部瓦解开始噶。你有冇注意到咧？主耶稣亦都系被内部嘅人出卖佢噶。嗱，即并唔系罗马嘅兵丁要出卖耶稣，而系主耶稣一个门徒出卖咗佢。佢系咧。自己的国民亲手将他送到去罗马政府的手里面受难的。主耶稣亦都是经常遭内部的人出卖的。这种的情况到今日仍然是一样。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亦都是一个相当可恶的教训。现在祭司的职任就要交给祭司亚伦的孙以利亚撒的仔菲尼哈。神就要告诉摩西听，他要去扰害米甸人和击杀米甸人。这一章呢就是这样在这里结束了。在民数记的25章10到第18节就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忌邪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忌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姊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跟着我们就看看民数记第26章了，这个是一个新的段落，新的一代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跟着下来的章节都是描写这些准备的工作。 当我们比较在旷野的第二年的人口普查同埋在第四十年的人口普查呢，我们发现呢当中有显著的分别的。有些支派的人数呢大大增加，有些支派的人数呢却是减少了。以色列人数总共减少了1820人。比如这样说，流便支派呢就减少了2770人啦。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26章第7节。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如果呢你看一下第一章第21节的人口普查那里呢，你就会发觉以色列的长子流便子孙的后代照着加失宗族人的名呢去数目。从20岁以外凡是能够出去打仗被数的男丁呢共有46500名、哦。咁呢个呢就係佢哋40年之前喺旷野出发嘅时候嘅记录。同流便支派相比呢，但呢个支派嘅人数呢就有明显增加、哦。咁喺民数记26章42到到第43节呢就咁样写。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舒含的有舒含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但的各族。照其中被数的舒含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根据一章39节所讲，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当中讲到但支派的就这样记载的。但子孙的后代照着加失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2700名。那也就是说但这个支派呢就增加了1700人。但是呢在第二次人口普查当中呢，以色列的总人数呢是减少1820人的、哦。上一代死在旷野，正如呢神去跟他们所讲的一样。民数记第14章第29节呢就这样讲过、哦。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跟住呢我哋睇下第26章64同埋65节播。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阿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现在呢是新的一代，上个一代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呢全部都死在旷野了。神并没要当时在加底斯巴尼亚细个20岁的人去为他们的失败和背叛负责任。这个呢亦都是给我们一个的提示，应该负责任的年龄是多少了。我并不认为呢一定是20岁，但是可能呢会比我们所猜想的呢要大一点。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老人家之外，这一代是新的一代。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更加会认识到这两个有趣的人物。我们现在就来到民数记另外一个部分了。我们将这一部分标记为新的一代。在上一章我们看到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约书亚和加勒是唯一两个曾经出现在第一次人口普查里面的人。换句话来讲，在这40年间，当年20岁或者以上的人都死了，他们经历了在沙漠地区里面的艰难生活，受尽煎熬而消逝。现在的以色列是由新的一代所组成的，他们亦都衍生了新的问题。这个世代要去了解另外一个世代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一个世代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呢有人呢就作过这样的区别。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批评上一代，而当你年纪老迈的时候呢又会批评年轻的一代。这个呢是人的本性。当我们读到民数记第27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新的一代有新的问题。连摩西亦都不知道怎样去做先好。他呢就只好求告神，因为呢根据其他国家的法律呢，妇女呢是不算在其中的。事实上他们的待遇呢有时候甚至乎好像奴隶一样。 咁喺民数记嘅27章第一节咧就咁记载：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亚、赫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如果你屋企咧有咁多个女咧，其实改名都真系唔容易噶。咁如果咧你唔中意为佢哋拣一啲普通嘅名字嘅话咧，其实我哋啱啱读过嗰集名咧，其实可以俾你做一个参考噶、哦。譬如话马拉啦、挪亚啦、赫拉啦、密加啦、德撒啦，啊呢啲咧都系西罗非哈嘅女嘅名噃。咁咧跟住咧就喺第二节到第五节咧就咁样记载，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你睇到个问题咯，西罗非哈呢就死咗喺旷野，咁佢呢就有五个女，但系冇仔。根据当时摩西嘅律法呢，只有儿子先至可以承继产业嘅，而女性呢系唔会被考虑嘅。咁当然啦，其他国家嘅律法呢亦都系接近嘅情况，系唔会考虑女性去承继产业嘅，佢哋系冇份嘅。咁样佢哋应该点样做呢？西罗非哈嘅女呢就非常之进取。我哋今日呢亦都听到好多有关于妇女权益嘅问题。佢哋呢由圣经里面呢确实都揾到自己嘅权益。好耐之前呢就有人咁样讲过，圣经呢系男人嘅书。但係呢当我越睇越读圣经嘅时候呢，我就发觉圣经里面其实系赋予妇女佢哋应有嘅权益㗎。我都认为呢佢哋应该系有自己嘅权益嘅。摩西真系唔知道点做喎。咁我諗下啦，摩西会唔会对佢哋咁讲呢？咁样啊乖女，我亦都唔知道应该点讲好啦。你哋所提出嚟嘅呢系有道理嘅。但系根据而家嘅法律同埋习俗呢，你哋系一定得唔到任何嘢㗎。咁於是呢摩西呢就将佢哋嘅案件呈献到去神嘅面前啦。咁呢喺第六到第七节呢就咁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睇下神企喺妇女权益呢一边。这个呢系可以想象到嘅条例当中呢最突出嘅一条。喺今日呢这个裁决其实系好普通嘅啫。而家已经好难呢将我哋代入当时嘅情况咯，将女人睇为好似奴隶咁样。有一啲地方呢就仲未开发嘅，仍然呢有人将未满十岁嘅细路女呢卖俾男人。买卖女孩呢就好似买卖动物或者系一啲货品一样嘅啫。呢种嘅风俗呢喺原始嘅部落啊民族里面呢仍然存在㗎。今日女士们呢应该要感谢神啦。因为呢是圣经首先赋予了妇女权益。我都觉得呢这一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西罗非哈的女呢真是讲得很有道理的。她呢就一定呢要在她们的父亲的兄弟当中呢将地分给她们成为她们的产业。在这个基础上面神就为以色列人呢订立了这个条例了。那在第27章8到11节呢就这样记载。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个呢是向前迈出一个很大的一步，在基督降生之前1500年就已经发生了。 嗱，我对呢啲妇女嘅进取同埋佢嘅前卫呢感到惊讶，亦都呢特别为佢哋嘅信心而感到惊讶。喺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就咁记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嗱，呢五个姊妹想要承继父亲嘅产业，但系呢，佢哋唔能够寻求当时嘅习俗或者系法律去帮助佢哋解决呢件事，所以呢，佢哋就凭住信心去求，亦都系呢，因着佢哋嘅信心，神就将呢个继承嘅权利呢赐俾佢哋啦。嗱，呢个呢系我哋一个好重要嘅课题。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教导我哋，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相信神是垂听我们并且应允我们的祈祷的。不单止在属灵的福气上面，同时亦都将属于物质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贫乏，是因为我们没有以神的儿女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去祈求。神的本意呢是要我们好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就是不够胆向神去求一些物质上面的东西。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承受了丰富的属灵产业，神亦都喜欢我们凭着信心去向他求这些东西。西罗菲哈的女呢，是你要求承继父亲的产业。今天呢，我们有属灵的产业是我们应该去求的。让我们向天父去求应该承继的产业，同埋呢那些属灵的福分。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神是一个好好的神。现在我们来到民数记呢一个使到我们感到忧伤的部分了。因为呢我们同摩西将要分离啦。其实呢我们同摩西呢已经有一段好长的时间。他是创世记的作者啦。我们呢由他一起带我们呢是经历创世记来到现在。现在摩西准备在这个世界的场景里面离开啦。在第27章12到14节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阿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沉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神所指那一次呢，就是他吩咐摩西要吩咐磐石出水，但是摩西呢却是击打了磐石两次。神呢就说这个是违背了他的命令。因为摩西这样做，他只能够呢看到应许之地，而不能够呢进入应许之地。我曾经问过我的学生一个很刁钻的问题，摩西究竟有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呢？大部分的学生都说没有，只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就说他去了啦。是啊，他真是入了应许之地的。他曾经在耶稣变像的山上面跟耶稣在一起，但是那次已经是摩西离开世界之后啦。但是现在他只是能够看到应许之地，神不准许他进入那个美地的当中。你看看，不信服阻拦了我们承受属灵的产业。不信呢经常会带来不信服，这个正正就是在摩西的身上所发生的事。在民数记第27章15到19节就这样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乱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祝福他。摩西呢就要求要有一个接班人，他呢必须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必须要指出，按手在一个人的头上呢是不会使到他被圣灵充满的，亦都不会使到他呢有任何的能力的。按手或者是按手礼呢，唯一可以传递的呢只是病菌而已。 这个按手的仪式是表示一种企业上面的继承或者合伙。你记不记得教会为保罗和巴拿巴按手啊，并且由安提柯差派他们出去。这个是不是赋予他们的能力呢？完全不是、哦、能力是来自神的灵的。这个只是表明教会确认这两个人出去传道是跟他们有联合的关系。这个是按手的意义。约书亚是承继摩西的接班人。摩西放低他的职责之后呢，就由约书亚来承接了。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将会更加认识他的了。我所要讲的呢，就是当约书亚被选为摩西的接班人之后呢，全营里面最感到惊讶的，我相信就是约书亚自己了。从某个方面来看，他呢是最不可能接替摩西的人选。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来的。从来呢就没有人讲过约书亚有多少的潜能，又或者呢他有多么有领导的才能。显然呢，约书亚就没有这些能力，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从约书亚的身上呢，就反映出神是可以怎样使用平凡的人。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呢，一直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很喜欢这两卷书，是因为他显明了神要使用平凡的人。如果一个人信服神，神就会接纳他和使用他的。也就是说呢，神能够使用我，因为呢他会使用平凡人。同样亦都表示神会使用你，听众朋友。约书亚是被神拣选，指定呢要他去接替摩西的。我们呢看到在按定的时间里面，正如呢在生命记最后的部分当中所记载的，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呢就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咁喺民数记27:22-23呢就咁记载。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祝福他，是照耶和华藉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看一看在新的一次人口普查里面呢，数点那些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之后，同埋约书亚被任命为领导人的继承位之后呢，以色列人又准备好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神要重整他们的属灵生命。献祭这个律例呢，其实是已经确立了的啦。但是为了他的完整性的缘故呢，所有在一年里面应该献上的祭物或者是那个祭祀的仪式呢，在这里又再一次重新这样被检视。因为呢，在利未记里面我们已经看过这些献祭的细则了。在这里呢，我们只是会提到一些具有趣味和意义的重点。那为什么神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提到献祭的细则呢？那老实说，这些 都令到人呢感到好像很繁琐这样的。对于今天的我们呢，更加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献上那些血淋淋的祭物。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应该呢同样会感到繁琐。我奇怪的呢，就是在献祭给神的当中呢，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为什么需要这么详细呢？原因其实是很奇妙的，所以呢我不想你错过。他呢就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基督的宝贵性。那事实上是基督那个信守不变的宝贵性。在民数记28:1-2呢就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作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请你留意，这里所强调的是我的供物、食物和献给我。在利未记呢提到有两类的献祭。在五种的献祭当中呢，有三种是馨香的祭，两种呢就没有提到它是馨香的祭。馨香的祭呢是代表基督那个完全的人性的个体。非馨香的祭呢是指向基督为你和我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这里当神去提到馨香的祭的时候，他就说我的供物。这个祭所代表的不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亦都唔系代表我哋脑海里面嘅基督，而系代表神眼中嘅基督。 那这样对于你和我又有些什么意义呢？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啊，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个问题我就留待下一次节目里面呢先解答啦。咁呢，喺下一个节目当中呢，我就会讲埋第28章未完成嘅部分啦，跟住呢第29到第32章喎。经文呢虽然係较为多一啲，但呢我会用重点嘅形式同你哋分享嘅。咁呢如果你有时间嘅话，咁你睇一睇先啦，咁我哋呢到时呢就会更加容易明白当中嘅意义㗎啦。咁呢亦都欢迎你邀请朋友同你一齐收听㗎喎。咁样如果呢你对我嘅节目当中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又或者喺生活上面有一啲嘅难处，你都可以写信俾我㗎喎。咁呢你写俾我嘅信可以呢喺电台之后所播出嚟嘅地址抄低佢，然之后呢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系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㗎。我会呢尽快咁回复俾你㗎喇。如果呢你系利用网络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同样呢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需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